弟兄姊妹平安，我先在这里祝大家因着你的敬虔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圣诞节，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每天我们心灵的空间给主耶稣来居住的这个空间越来越大哈，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哈。那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各位你们有没有谁曾经历过颠沛流离暗无天日的日子，有没有人经历过？你们都，我们在座的都很幸福哈，没有怎么受过苦难呢。那中国有一位不是那个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呢，他是五代南唐的后主李后主李益，他有一首很出名的绝命词《虞美人》哈，那这首词你可以唱出来的哈。当时李后主他面对着国破家亡，他在词中道尽了他对故国山河的怀念，但是呢，好像他整首词里面呢，就只有一个愁字，一点盼望都没有，大家觉不觉得？那如果真这样的话，其实很悲惨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今天我们这一代都相对的幸福，我们已经很难经历到可能是我们父母辈的那些辛酸苦况，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你所经历的一些的艰难或者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困境。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最渴望的又是什么？那不论你的渴望是什么，有渴望本身已经是最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这个渴望都失去的话，那就等于他已经去到一个完全绝望的地步，他已经失去盼望，那很容易呢就会走上绝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就讲述了主前八世纪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光景。我们先回顾一下以色列国的一些历史哈。从这个图表上大家看到了以色列呢在经历了三个王，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三个王，一共120年的联合王国之后呢，就在主前的930年就分裂了。就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是以色列，南国呢是犹大。大概在主前750年前呢，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呢是一个富庶强盛的时代，可是呢背后却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危机，因为他们在属灵信仰上面已经违背了他们跟上帝的盟约。所以在主前750年之后呢，他们的属灵光景和国力都进入一个急速衰退的一个阶段这些的情况呢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他的经济大受损害，另外呢贫富差距很悬殊，司法制度又破产，人才流失，还有宗教信仰上的变质败坏。他们依靠外族而不依靠上帝。那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的话，就有神众就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概括当时他子民的败坏的情况。神对他们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这个就是当时神子民的一个光景。那因为以色列人的反叛，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当时北国的以色列到了比加王的时候，他们就面对着亚述国的威胁，他们就以色列人就不专心的依靠耶和华，却转向亚兰和亚兰来结盟，希望来反抗亚述国。可是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他们到了比加在位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就来到攻击他们， 啊，攻击很多的地方，把那些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再过了不长的时间，亚述的另外一个王就派大军来到以色列，把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都攻陷了，成为亚述的撒玛利亚省，以色列人也被掳到亚述去。但是呢，他们同时把大量的外族人迁移到撒玛利亚，跟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就混杂，彼此通婚，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子孙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那些撒玛利亚人。以色列的历史到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的722年就正式结束。那经文在第一节当中他提到那受过困苦的，就是指到那些神借着亚述国临到以色列人身上的审判。不过在这些的审判背后呢，我们看到隐藏了一束的曙光，一线的曙光，就是将来救恩的一个盼望。我们再读一遍这段经文哈，这头三节的，我们一起念，预备起。
那受过困苦的必不再贫穷，以前曾是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被弃势，日后却使他们在迦南进入约旦河外和外族人的迦南地，得着荣耀。行在黑暗中的人民看见了大光，住在其一城地，有光照耀他们，于是对国势力争夺，又加添他们的欢乐。他们在你面前欢乐，好像收割的时候欢乐一般，又像在军中战利品时的欢乐一般。
谢谢。那本来在主前的734年呢，亚述王当时那个王呢，他首先来夺取北国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偏离神的那些百姓，他们本身就落在困苦无望当中。但是呢，将来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拯救会临到这些地方的人，以致他们欢喜快乐。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好几个欢乐哈。有欢乐也有快乐，而且呢他们不再见幽暗，而是看见了大光。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欢乐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欢乐。在第四到第六节呢就把这个原因告诉我们。那首先呢是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他们不用再受奴役之苦，就是不用再受到亚述的那个压迫。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到时候他们的国家会太平，战争呢永远止息。你看到那个经文说战士在战争喧嚷中所穿的靴和混在雪中的袍都必烧毁，成了燃火的燃料，那就是说战争永久的止息哈。但是这个靠人是不可以的，百姓本来就没有这个力量去征战，但是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亲自的来为他们征战而且得胜。那第三个他们欢乐的原因呢，是因为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完美理想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个婴孩，耶稣基督呢他是出于大卫家的，他拥有全能智慧，而且呢爱护百姓让国家永远的太平。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完美的君王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婴孩呢他有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就是他的全能，这里告诉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而且那个政权呢是无穷无尽的增加，而且呢他是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以公平公义来使国建立，而且是直到永远。那就是说耶稣将会以公平公义来承担治理全地的权柄，而且他治理的国度呢是持续到永久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名称，这里他有四个名称哈， 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那奇妙的测试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奇妙的设计师，它也是我们人生的，好像我们一个参谋顾问一样。你很多的事情，他知道你的情况，他愿意来引导你，你可以随时的来向他来寻求。第二呢，全能的神就是，他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是勇士，所以一个勇士呢，他肯定是一个大能的哈，是一个大能的神。永恒的父就是表示到他的神性，他就是神。和平的君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是使人与神恢复和好关系的那个桥梁，这位就是我们将来那个理想完美的君王耶稣基督。那看完这段经文啊，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呢？首先我们看到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政权。那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相信我们都不断地见证着不同的政权的更迭哈，不断地出现，不论是民主国家也好，独裁的国家也好，君主限制的国家一样，都不能为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这些不行，这个呢也不行，那这个可以吗？我相信也不行哈。所以这个世上没有一个真正可靠的一个政权。其实朝代的兴衰只是在历史洪流中不断的重复，就好像传道书呢也有这样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念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存在，已有的事必再有，做过的事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所以纵然民主政治可能有它相对优胜的地方，但是其实无论人怎样来争取民主，其实都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就遑论建立一个绝对可靠的政权。第二点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人离开神就没有出路。那神的子民因为他们离弃上帝，转而去敬拜偶像，还有就是寻求外族的帮助，最终导致国破家亡，受尽压迫。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一样，他们因着悖逆神而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同样，其实我们每个人，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话，也没有出路。也许我们的一生你可以名成利就，呼风唤雨，但是呢不一定你活得快乐。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一段的报道，就提到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办人兼主席哈马云，他曾经是在2014年被美国的财经杂志《财富》选为全球50位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的身家财富更曾让他跻身亚洲首富这个地位。不过呢，他钱多了，并不代表他是最快乐。他自己曾经说，他最快乐的不是现在身家过亿的这个时候，而是当年他只拿每一个月90块人民币薪金的时候。所以今天尽管他坐拥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仍然逃不过生老病死。有一天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只是两手空空。所以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哪怕你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餐，哪怕你广厦万间，夜眠不过三尺，一旦我们撒手尘寰的时候，我们最终去到哪里呢？那就算我们现在，你说我还没到生死关头，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走到人生的穷途末路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因为绝望而放弃自己，甚至放弃你的生命。有一条公式是这样说的，他说就算你很好，但是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没有神的话，你的人生就等于零，一无是处啊。但是如果就算你现在一无所有，但是你拥有了上帝的话，你的人生就会很丰盛。很有意思的一条公式哈。最近呢，德胜堂他们有一个洗礼哈，也给我们送来了一些见证集。我那天拿回家，我一口气就看完，我就很感动。你在当中，你周乙也看了哈，他都点头。你看到这些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本身就是走到人生的穷途末路，很多都是一团糟，可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了上帝，他们整个生命就改变了。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些哈，你可以拿回家去看，我相信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激励。第三点，我们可以反思到的就是，唯有耶稣是世界和人的希望。那我们问你有什么愿望哈，甚至你问一些国家领导人，一些很重要的人物，他们都说哦，希望世界和平。可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我们看，没有一个政权，也没有任何一位统治者可以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希望。2014年的时候当时因为乌干达的总统他反对同性恋这个法案的通过，所以他就反对嘛。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就表示要取消4亿美元的对乌干达的援助。你知道那个乌干达的总统怎样回应这个奥巴马的决定吗？他说了一番这样的话，他说4亿美金不需要，能够救助乌干达人民的方法。不是美国的援助，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活着。那尽管如果人用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或者标准呢，会批评这个乌干达总统的做法，但是我相信他说的这番话呢，却是绝对的正确。那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宗教，很多的学说，但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敢说这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因为他就是神。唯有耶稣是世界和人的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应用。首先呢，我们要为神的国早日降临而努力。那我们既然明白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政权可以为人带来真正的和平，直到耶稣再临这个世界而且掌权的时候，才能带来新天新地。那启示录21章呢，就这样描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情况。我们一起念。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姊妹，你渴慕这一天的来临吗？如果你渴慕的话，我们就要为神的国早日降临而努力。你说这么伟大的事情，我这么渺小，我怎能做到？其实我们都可以参与在其中哈。耶稣曾经教导我们要怎样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就首先就可以为神的国早日降临去祷告。另外呢，圣经也这样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 所以如果我们要神早日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的来传福音。所以今天你可以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不管是本地的差传也好，海外的差传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参与。第二呢，我们要为我们国家民族归主而努力。那刚才我们提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就是耶稣的肩头上。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某一个政权或者是某一位的领袖上面，因为人都有罪有私心。一个人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被这个权力引诱，使他腐败。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呢他就提到，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国家主权的兴起成为了500年来人类社会所敬拜的最大偶像。因为一提到国家主权，就是表明国家有一种永远的最高的甚至是不被任何一种权力约束的本质，那就是等于他否定了上帝的治权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来源。但是圣经呢这样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他说没有一样的权柄不是从神来的，掌权的都是神设立的。今天不管是每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哪一个政权，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美国前总统列根总统他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他说美国需要神多过神需要美国，如果我们忘记美国是在神之下，美国就会没落。那我想把这个美国改成任何一个国家，这句话都有效哈，其实值得我们来反思。一切的政权都必须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才会有兴旺。因此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来祷告。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属于神，我们也要像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一样，愿神的名在其中被尊崇，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归主而努力，我们要积极的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第三个应用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约翰福音1:14这样说，我们一起念，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而且他可以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他赐下平安和喜乐，而且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靠着这位和平的君王得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可以靠着这位奇妙的测试做我们生命的向导，以致不论我们面对任何的人生的境况，就是在绝望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耶稣里面找到盼望和出路。那今天崇拜之后，我们的聚餐里面周易姊妹她就会跟我们分享她在主里面的经历，她怎样在绝望当中因着耶稣基督找到这个盼望。我不知道大家正面对什么，也许你这时候你正经历着一些的艰难，好像看不到出路，但是呢我想告诉你，耶稣知道你的困难，他能够帮助你。唯有神是至高至大的神，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才看得见神的作为。我昨天在灵修的时候看到这段的诗篇，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一起念哈，46:8-10，你们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样使地荒凉，他使战争止息，直到地极，他把弓折毁，把矛砍断， 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很多时候我们就靠自己，我们没法安静下来，我们就看不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就看不到他其实就是神，我们可以完全的相信他，依靠他。我盼望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更加的认识这个神，也更加的懂得把生命依靠这位在盼望在绝境当中赐给我们盼望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尊贵的神，可是你却成为一个卑微的婴孩，降生到这个世界来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今天我们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真理，我们成为你的子民，盼望在我们往后的每一天的人生里面，无论是顺境逆境，你都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以致我们让你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带领我们的一生，让我们常常的来把尊崇归给你。愿你在这个圣诞节再一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懂得更加的爱你，更加的委身给你。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